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发生在多伦多街头的故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一位同修阿姨和我通电话，说话间聊起了她在讲真相中的许多神奇经历，并给我具体描述了其中的四个故事。我听后很感动，觉得这么好的经历应该记载下来和更多人分享。第一部分，过世多年的外公向外孙求助。这天一大早，阿姨像往常一样来到多伦多唐人街街头法轮功真相点，给路人尤其是华人发送真相传单。这时一群人刚穿过马路，纷纷赶着上班，其中有一个华人小伙子一路小跑来到阿姨面前，请求阿姨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将当初加入时所发的毒誓统统作废。小伙子面带几分忧色，坦诚地告诉阿姨说，其实几个月前我曾经来过这个真相点，在另一位阿姨的帮助下做了三退了。我是个基督徒，常去的华人教会里有许多华人也曾经在大陆的学校或工作单位里加入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当我向这些华人教友提起自己三退这件事情时，他们中一些人对我说法轮功的坏话，劝我不要相信，不要三退。小伙子说，他耳根子一软，又到网站上自己取消了三退声明。没想到几天后，很蹊跷地遭遇到了生命危险。惴惴不安的他开始怀疑，这可能是共产邪灵来索他的命，以兑现自己当年在中共血旗下所发的毒誓。他开始还有些将信将疑，可是昨晚睡觉时，他早已过世多年的外公，这个曾经最疼爱自己的亲人向他托梦，说他自己就因为生前曾经是中共党员，所以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地狱里痛苦煎熬，希望亲爱的外孙能帮助他在人间声名三退。外公还一再嘱咐，我已经去世并堕入地狱，必须得到世上亲人的帮助，而且一定要用真名实姓郑重声明三退，才可能真正得救，得以免除地狱无休无止的痛苦。我也希望所有在世和不在世的亲人都能够声明三退，逃脱地狱之苦。小伙子一觉醒来焦急万分，早上提前出发，上班路上特意跑来真相点，请求阿姨帮助他重新发表三退声明，同时也帮助自己的外公用真名实姓郑重声明三退。得到阿姨的帮助后，小伙子的面容一下子轻松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向阿姨连声道谢，挥手告别后，转身一路小跑，又加入另一批刚刚穿过马路、行色匆匆的上班人群之中。第二部分，我要回去告诉村里所有人。15年前，阿姨在中国大陆一家办公大楼的物业公司上班。有一天下班后，阿姨步行回家，碰见一位老人在树下晒太阳。老人坐在椅子上，手一直捂着耳朵，好像很难受的样子。阿姨过去打招呼，得知老人家近来耳朵流脓，一直头痛，昼夜坐卧不安。阿姨陪老人家聊天，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帮助他消减灾痛。老人家一听，立刻就想学念。阿姨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他，叮嘱老人要经常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家不住点头，并一遍一遍地开始念起来。 第二天，阿姨又路过这里，老人家大老远看到，跑过来迎上她。来到跟前，老人家对阿姨一个劲儿地道谢，说：这九个字太神奇了，我回家后一直在心里念，头不疼了，耳朵也不流脓了，我已经记不清连续熬过了多少日夜，昨晚总算睡了一个好觉，一宿醒来，感觉身心健康又轻松，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老人今天在这里一直等着，终于看见阿姨经过，赶紧跑来，一方面是感激阿姨教会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彻底消除了令自己痛苦许久的顽疾。另一方面也是向阿姨告别，因为老人决定立刻返乡，回到村子里，把自己的神奇经历告诉村民们。老人感叹，哎，村子里大多数都是些留守家乡的老弱病残，他们最需要亲人照顾，但又偏偏没人照顾，非常可怜。村子里所有年富力强的人，几乎都外出到远方城里去打工了，拼死拼活的，大多也只能勉强自己谋生。老人高兴地说，我要回去告诉村里所有人，都来念九字真言，真希望他们都能像我一样，也能好起来。第三部分，失而复得。一天傍晚，已过了下班时间，办公楼里几乎没人，阿姨也下班了，经过一个办公室还开着门，一个平时很熟悉的中年女士还坐在办公桌前发呆，阿姨就打了声招呼，随口问道，早下班了，咋还在这待着？女士说，我这腰疼病啊，又犯了，这些天更严重了，一站起来一走动就更疼得要命，只好先坐着歇会儿，缓一缓再离开。阿姨对她说，你这也不是个办法呀，在这坐着歇多久，一站起来一走动，不还是一样的更疼吗？不如你和我一起练练法轮功吧。这位女士以前曾经学练过法轮功，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面对来自单位街道的压力，尤其是她丈夫，为了阻止她继续修炼法轮功，经常对她非打即骂，她很害怕，从那以后不再练法轮功了。现在下班后，楼里也没有其他人看见，虽然担心自己腰疼做不了动作，但在阿姨的劝说下，她勉强地站起来，开始练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好几年没练功了，动作都记不清了，她跟着阿姨的动作开始练起来。动作从开始的生疏到逐渐熟练，从僵硬笨拙渐渐变得柔和顺畅，从开始的笨重吃力变得越来越轻松有力，不知不觉第一套功法就练完了。刚练完第一套功法，女士惊喜地发现，在练功过程中，自己刚刚还难受得要命的腰疼竟然不翼而飞了。刚才下班后因为腰疼得要命，只能坐在椅子上苦苦忍着，连楼道不远处的厕所都不敢走过去。这会儿腰不疼了，想起来急着要去趟厕所。阿姨看见她那股兴奋劲儿，走走停停的，一会儿蹲下身子，再站起来，然后扭两下腰身，还小跑两步，蹦一小下。等上完厕所回来，人更显得轻松了。她一边忙不迭地道谢，一边口里不停地惊叹，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分钟前，动一下还腰疼得要命，现在我这身子骨竟然全好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第四部分，钟灵馆前的一家三口。在加拿大多伦多钟灵馆前，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讲真相几十年如一日，已经成为这里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的一天，阿姨正在钟灵馆前 向前来办事的人们介绍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真相。早上领馆还没开门，门前已经有些人提前排队了。队伍最后的一位老太太有点特别，其他人都站着排队，就她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方凳上。阿姨上前和老人家打招呼，得知她坐着排队是因为自己有腰疼的老毛病，走路慢又站不住，只好先坐着排队，待会儿领馆开门了，她先生和儿子也会过来搀着她一起慢慢挪进里面去办手续。阿姨告诉老人家，您可以试着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佛法的力量对您肯定有帮助。老人家一听就来了兴趣，想要学念。阿姨教老人家念了三遍，他才记住。刚念完第三遍，老人家好像看到什么东西或想起什么事情，忽然间站了起来，拎起小方凳就快步向马路斜对面停车的地方走过去。阿姨心里说，这老人家好奇怪，也没多想，继续向排队的其他人讲真相。不一会儿，阿姨看见一个小伙子来到身边，说，阿姨好，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妈刚才急匆匆过来，惊喜地告诉我们说，他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马上就不疼了，佛法无边，真太神奇了，我妈催着我们一起过来向您道谢。阿姨看到小伙子身后是一位老先生和刚刚那位坐在小凳子上排队的老太太，阿姨也满心为他们高兴，接着给他们一家三口人介绍了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九评共产党书、三退保平安等真相。一家三口人听后，二话不说，立即请阿姨帮他们到退党网站声明三退。这时领馆开门了，他们急匆匆地请阿姨把各种真相资料都送给他们一份，回家后进一步了解。不久，一家三口办完手续出来了，阿姨早为他们准备好了真相资料，一家人再次感激道谢，然后高兴地离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成了屯里人缘最好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修炼路上一波三折，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引领下走到了今天，值此全世界法轮大法弟子以及明真相的世人同祝第26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说说自己的修炼经历，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师父的救度之恩。我家中兄弟四人，我老四，在80年代初，为了谋生，我只身从农村老家来到黑龙江北部某城市工作，后来到吉林成家定居。家乡人说我运气不错，没白到外面混。那时候社会上流行气功热，同事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这些话题，我也逐渐地产生了兴趣。当时一个要好的同事在学某养生功，他向我推荐，很快我也开始练习。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终于学完了几步功，花掉1000多元钱的学费。要知道当时的1000多元，那可是一家三口半年的生活费呀，但我终觉没得真传，渐渐失去了兴趣。真是万事皆有定数啊。记得那是1996年8月的一天早上，我去公园溜达，看有一队人静静的站立，两臂在头顶举着，这是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这场面与我练的养生功大不一样，与那些名目繁多的健身活动也决然不同。我立刻走过去，队伍中随即走出来个小伙子，笑着迎过来和我打招呼，而后用手指着两棵树间挂着的横幅，详细地向我介绍法轮功。听后我毫不迟疑，啊，这就是我要找的。小伙子高兴地将我领进队列中。这一天我学会了五套功法，第二天小伙子给我带来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我告别了养生，开始了真正的修炼。一，神奇戒酒，神奇脱险。读了一遍转法轮，我就戒了酒。以前晚饭习惯性要喝上一点，虽然不多，但似乎也落不下。当学到戒烟戒酒那段法后，真的就不想喝酒了，甚至生活中竟想不起酒来了。这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学法两个月后，大概是刚入冬吧，我经历了一次大的净化身体的过程。我突发感冒症状，就是咳嗽，白天还好点，越是晚上越厉害，整夜咳得难以入睡，而且大口大口的吐痰。妻子催我吃药，我笑笑说，别担心，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帮我把体内积存的这些脏东西排出来，吃药不又压回去了吗？这状态持续一个多月，不药而愈。更为惊险的是，师父救了我的命。记得那是我和妻子的大哥去东北做生意，上火车时虽然排着队，可旅客还没下完车，队伍前边的人就抢着上车，一个跟着一个，我也紧跟着。我刚迈上一个台阶，迎面下来一个人抱住我腿，一下把我掀翻，我一个大头朝下栽到火车下。那时站台高出铁轨有一米多吧，站台与火车间有两尺多宽的缝，不知咋的，我两手扒着站台，抬腿就上来了。整个脱险过程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在场的人惊呆了，乘务员脱口惊叹，真命大。看样子遇到这种事情要说摔死也是有的，而我连皮都没破。当时我那个激动啊，心里一个劲儿地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二，大法蒙难，弟子坚定修炼，志不移。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地对大法滋事，出现天津警察抓捕拘押法轮功学员，抹黑法轮功的事件。致使1999年425大法弟子万人和平上访，协党魁江泽民强行把大法弟子和平上访罗织成围攻中南海的罪名，悍然发动迄今仍未停止的残酷迫害。师父的家乡更是血雨腥风，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引我入道的同修是当时练功点的负责人被抓入狱等等等等，一时间真有如18层地狱恶鬼放入了人间。所幸的是，我所在的单位在98年就倒闭了，我成了自由劳动者，户口又不在当地，才幸免入狱。但妻子承受不住那种恐惧，她哭闹着让我放弃修炼，直至用离婚来威胁。一天她终于崩溃了，冲我大叫，问我还练不练。我坚定地说练。他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扇我嘴巴，我坐在椅子上紧闭双眼，真是一动没动。女儿从里屋跑出来大哭，央求我们，爸你快说不练了，妈你快别打了。他打了足有30-40个嘴巴子后，终于抖着手停下来了。我说咋不打了，他说不打了，手疼。记得当时他手心通红，过后疼了好长时间。我心想，我脸都没疼，你手咋疼那样？不久，他为了逼我离婚，故意让我知道他有外遇。为了修炼， 我只身离开那里，净身出户，回到老家。三，孝敬父母的楷模。回到老家，看到过去夸我有出息的老者不再热情，与我同龄的人也不再羡慕我，见了面人们是能躲就躲，没人愿意与我说话，我了然红尘世界，洞悉世态炎凉，心胸变得坦荡，决心用行动去证实法。回到老家后，我自然同父母住在一起。一天，我把三个哥哥都叫到父母家吃饭，饭后我对他们说，这些年我不在家，爸妈都是你们操心，现在我回家了，以后你们就少操点心，我不出去打工，就种点地，在家照顾他们。由于我练功受迫害，家散了，哥哥们自然是埋怨我，但听我说照顾二老，自然内心欢喜。当时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及农活，一天从早到晚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别人睡觉我学法练功，身虽劳累但心里踏实，直到老人都是80几岁离世，我从没向三个哥哥提出任何要求。那时候农村生活还很困难，家家为照顾老人的事纷争不断，谁也不用笑话谁家，而我家却成了孝敬父母的楷模，一时间成了屯子里人们效仿的榜样，兄弟之间为赡养老人的纷争真就少了许多，也许这就是好人的力量。四，修路扫雪筑桥是村里人缘最好的人。我们屯子口有一条季节河，一到大雨就要流很长时间的水，人们过河要搬石头现搭桥，很麻烦，我决定将这里桥墩垫高，让水从桥下过。说干就干，那年春季种完地，我就默默地开始捡石头推沙子筑桥，人们看到后那真是说啥的都有，有关系比较好的人就说，大伙走路你一个人挨着累犯不上，有嫂子辈的人半开玩笑半挖苦地说，哎，我说老四呀，练法轮功把媳妇都练没了，却回家做起好事来了。我也开玩笑地回应，可不是吗，做好事积点德，这德太少了啊。也有讽刺我的人说，还做好事呢，啥时候了，不傻吗？也有人到跟前帮着伸手干，但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经过10多天时间，这段宽2米长4米左右的过水桥垫好了，从此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过河了。修完这段路，我就留意街面路，那时候都是土路，坑洼不平，出门遇到水坑人们就得绕着走，我又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推沙子垫平。这一次修到谁家大门口或附近，人们碰见或手头活不忙的也都主动伸手帮忙，和从前大不一样。到了冬季下雪天，家家自扫门前雪，我却例外，从家门往东扫，东边扫完就向西扫，外出打工锁门的大门口和大家共同走的路面没人扫，我就全包了，这雪一扫就是20年。另外屯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我是每家必到，特别是一到冬天，家家卖玉米缺人手，我是家家帮忙。就这样几年下来，屯子里及3里5村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大好人，我成了屯子里人缘最好的人，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了，讲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讲共产党为什么是邪灵，给他们看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还给他们发真相小册子真相台历，帮他们做三退。很多人都说，高深的我不懂，就看你这个人我们就认定这大法好，这大法师父好。一天一个兄弟遇见我对我说，四哥你得小心点，村委会有人透话说 让人举报法轮功，举报一个人给不少钱呢。咱屯要举报你，那可太缺德了。我看咱屯不会有人举报你。这话可能是真有来头。过几天，遇见屯里年纪最大的王老爷子，他也提起这话，一脸认真地对我说，老四，别怕，真抓你，问问咱屯人让不让，大伙都给你请愿去。那一刻，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是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他们敢于接近大法了，敢于维护大法弟子了，他们真得救了。在此，我深深地感恩师父，感谢大法造就了千千万万个比好人还好的人。
请听文章，题目是《因祸得福，一步登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2日。在2025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再一次回忆起自己得法初期的一幕，与大家分享，证实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高德大法，给多少绝望的生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2001年，我因为非常意外的刑事案进了看守所，一向自命不凡，自认为是知性女子的我，突然遭遇这么大的挫折，进到这种地方，还面临着被判刑，这样的打击太大了。幸福的家庭，正在起步的事业，一切的希望和拥有都将失去破灭，我像天塌了一样的绝望，痛苦到极点是不哭的。我呆呆的傻傻的坐在看守所的板铺上，不想活又不知道怎么死。几天后我能面对些现实了，但心里又生出一种恐惧，不是恐惧坐牢，是恐惧不知道怎么做人了。我一向自认为挺不错的，自己创业努力奋斗，常被人赞许有加，却能走到犯罪的地步，接受的十多年教育白费了，都是在误导，一切为了利益，这是人们的推崇，是社会的风气导向都不对了，才能促使人这么容易犯罪，恍惚间就能走到犯罪的地步。可我一直就是这种认知呀，但是这个认知不对了，这样下去我不能保证以后再不犯罪不犯错，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正确的做人道理是什么。现在的人嘴上都会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词语，做优秀精英，守法楷模，讲文明，正能量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约束不了人心，遇到利益冲突时这些词都没用，只剩下利益为大。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即使以后刑满释放也不会好的。当时看守所关押的人很多，13-4平米的监号里有30多人，白天人挨人面对着墙坐板，挨我坐的是一位中年大姐，挺和善的样子。我小声问她，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她说法轮功。我很吃惊，这里有法轮功？他说挺多，还指给我哪些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法轮功不就是锻炼身体吗，怎么还进这儿了？他说法轮功不只是锻炼身体，是修炼。听到修炼两个字，我脑袋一震，修炼，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修炼是好事，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历经磨难，最后修得正果，很好。夜里，我闭着眼睛在心里叫着自己的名字，我问自己， 你要进监狱几年，荒废岁月年华，你能用这段时间修炼吗？不白白虚度时间，而是学法轮功修炼，最后修炼圆满。我在心里郑重地回答，我要修炼，我一定要修炼，修炼到天上去。第二天，我挨着一位年长些的法轮功学员，我对他说，咦，我要学法轮功，你们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学呢？他听后眼泪唰地流下来，激动地说，有，有，我教你。就这样，他说一句，我背一句。第一篇学的是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中的《富而有德》这一篇，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被师父的经文震撼了，明白了要想拥有钱财，得有德，德才是最珍贵的。不重德，只知道拼搏、奋斗、强求，就危险。我不就是这样的吗？这些道理正是我要寻找的。太好了，我学对了。第二篇背的是《论语》，我像饥渴的人一下子找到了甘泉，尽情地喝呀。一篇一篇地往下背师父的大法，越背我知道的法理越多，明白的越多，越坚信师父，坚信法，心里越敞亮高兴。我把监号里所有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法都背下来了，他们也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修炼体会，我特别喜欢听。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大法新学员。我把刑事案子放下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背法中，能在这里得法修炼，我是因祸得福了。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这是人生真谛。我能修炼法轮大法，这是天大的幸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被大法清洗净化，真善忍融入了我生命中。看守所的生活非常苦，可我没有感觉到苦。法轮大法给了我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决定修炼后，在我背《论语》的一个晚上，躺下刚闭上眼睛，我脑子非常清醒。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一幕景象，我是闭着眼睛看到的。一个不大的黑黑的空房子里，地中间只有一张小的方形桌，桌旁有一个凳子，我坐在凳子上，两手叠在额头，趴在桌子上。这时我看到自己慢慢抬头直起身，头转向右边看了看，像浓墨一样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再转头向左看了看，看到这边的墙有门和窗户的形状，但是没有门窗，只是门窗形状的框，从门窗框射进来很亮的光。我慢慢站起身走向门，到门口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地，就一步迈了出去。一出去，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白茫茫一片云的海洋，我站在了云海之上，脚下是云，没有地，没有杂色，就是纯白，波浪般起伏滚动的白云，广阔的一望无际，漫天的云海没有尽头，非常非常漂亮壮观，我站在了天上。我把看到了这一幕讲给了同修们，才明白是师父管我了。我刚刚决心修炼几天，才背下来一篇经文，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幕，把我从地狱带到了天上，让我一步登天，并清清楚楚展现给我这美妙的景象，鼓励我。我激动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同修们都为我高兴，流下了感恩的泪。20多年过去了，这一景象储存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清晰。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